我们今天来继续看诗篇的十九篇七到十四节。今天的主题是要讲神的话语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神的话语是必须的，是必要的。我们生活有很多的日常用品，或者我们所需的一些事物，有些是必须的，有些是非必要的。比如空气是必须的，是不可缺少的。喝水吃饭，少一顿两顿并无大碍。神的话语对基督徒来讲是必不可少的，是必须的。你想想，你是如何得救的？是有天使在你耳边说话，还是你做到异梦，还是说你在某个时刻想明白了有一位神，然后你去寻求他，还是你听见了上帝的道，那道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以至于你得救？你是如何知道上帝的旨意的？上帝的旨意有明显的，有隐秘的。明显的赐给我们，隐秘的属于耶和华。你如何来获知上帝的旨意呢？有人说我要寻求上帝的旨意。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寻求神的旨意岂有此理》。神的旨意需要你寻求吗？他已经在六十六卷圣经当中，谁没有给我们一个迷宫？你翻开圣经就知道上帝的旨意，那些隐秘的事情不需要我们寻求。所以当你要知晓上帝旨意的时候，透过什么？透过巫灵和土明吗？透过异梦和异象吗？不是的，是要透过六十六卷的圣经。你如何成圣？你如何脱离旧人穿上新人？你如何知道新人是怎样的？你如何离弃罪恶追求良善？如何让你变得更像基督？透过什么？难道不是透过上帝的话语使你我成圣吗？我们经常说我需要被神所引导。神如何引导我们？神在我们的家门口给一个标记吗？还是神在我们的羊毛上降下露水呢？神引导我们的方法同样是透过六十六卷的圣经。这些最基本的信仰生活都在告诉我们一个固定不变的主题：神的话语是我们得救的必须，是我们知晓上帝旨意的必须，是我们成圣的必须，是我们被上帝引导的必须。而除了上帝的话语之外，其他的对你我在信仰而言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我相信很多基督徒有很多类似的经验，他认为我没有神的话语，我也可以知道神如何引导我。比如看环境，比如听声音，比如说我可以看到异梦或者异象，比如说我可以有很多神奇的令人惊呼惊叹的经验。这些真的出自于圣经吗？圣经真的这样教导给我们吗？如果这些成立的话，神的话语它就不是必需品，它就不是必要的，它是可以缺少的。如果圣经缺少的时候，人会做什么？人一定会迷失的，会陷入在黑暗的深渊当中摸索，会制造很多的错误，会有很多新的发明的。我们知道从创世纪的伊甸园，神的话语就遭受到各样的攻击，魔鬼从各个的方面来毁掉圣经，让神的百姓认为圣经不是必须的。因此就有不少人，他们是神秘主义者，他们追求那些神秘的经验，比如异梦异象，他们要听声音，他们认为圣经六十六卷是死的字，没有活力， 我们要寻求和上帝触电的瞬间。什么叫触电的瞬间？就是你谈恋爱那个蹦出爱的火花的瞬间。他们认为圣经是死的，我们要找到那些神秘的经验，那些神秘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当如何的过信仰生活。这些神秘主义者他们的观念里面认为圣经不是必要的，不是必须的。甚至在今天这个自由主义泛滥的时代，很多人认为圣经只是众书之一，圣经可以给我带来敬虔，带来榜样，但是圣经之外的很多的书籍也同样可以带来敬虔，提升我的追求。可这些观念不知不觉的就削弱了圣经的必须性，对圣经的态度是一种藐视和轻看的。还有不少基督徒认为经常强调正统，宣讲教义，严格的解经，讲解上下文，这是一个僵化的正统的信仰。要追求一种圣灵的工作，就是要听圣灵的声音，要感受圣灵对我的感动，要感受圣灵对我的引导，要经历圣灵如何带给我神奇的经验。但是这些的现象难道真的出于圣经吗？不是在剥夺圣经它的权威、它的充足和它的必须吗？还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很热爱圣经，同时他们也热爱教会的一些传统，他们经常的去强调古人怎么说。这句话不是出现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吗？耶稣讲解说你们古人这样说，那些古人指谁？指那些拉比们，指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教导者们，古人的解释不对。耶稣亲自解释了上帝的律法。今天我们经常强调古人怎么讲，或者古人的观念高于圣经的观念，或者古人的权威超越圣经，或者古人他的话语成为规范，比圣经本身更具有它的权威性。这些种种的现象都在削弱圣经它的威严神圣，同时让圣经不再是必要的和必须的。圣经是可以缺少的，因为我们有神奇的经验，我们有异梦的经验，我们有听过圣灵微小的声音，或者我们有类似某一种像圣经某位先知一样见过大的异梦和异象，是别人从来没有的。或者有人他经常口边讲到上一代的属灵老前辈如何讲如何讲，而圣经的权威性和它的规范性被搁置一旁，这些都削弱了圣经它的必要和必须性。耶稣曾经讲到说他是生命的粮，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样的人就有永生。就有不少人离开了耶稣，可以说大多数都离开了耶稣，可是唯有他的门徒没有走。彼得就说主啊，我们还归从谁呢？你有永生之道。耶稣讲的是永生之道，而耶稣所宣讲的话语能给人带来永生，他自己不仅是道，他也是生命的粮食。所以彼得的告白是，你宣讲的就是生命的道，你就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要跟随你。后来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他记载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为什么有四卷福音书？而每卷福音书有什么目的？四卷福音书有什么目的？只有一个目的，让人借着福音书的记载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此相信就可以得到生命，得到永生，就是与上帝和好，永远享受与上帝同在。这就意味着 书卷的必须性。没有上帝的话，人不可能知道耶稣是基督，不可能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不可能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何谈永生？何谈得救？何谈与上帝和好呢？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里面记载了救恩的方法，这个救恩的方法唯独在圣经中可以找到，离开圣经人不可能找到救赎的路，也不知道拯救的媒介和中保在哪里。使徒约翰如此明确，保罗如此重申。保罗接着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而后面的话讲什么？讲圣经带给我们的益处。唯有神的话可以使一个人逐渐变得完全，也只有神的话可以使人认识到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也只有神的话让我们行在其中。离开神的话语，人只能把恶变为善，把善变为恶，是我们成圣生活的必需品。耶稣为门徒祷告的时候，他如此祈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想这个经文和保罗所讲的是同一道理。到底是什么使我们成圣呢？什么使我们变得越发圣洁？什么使我们能够越发像一个新人的生活？唯有神的话语。这些经文都在强调一个事实，一个不争的事实，神的话语是我们得救和成圣生活的必须。今天很多人讲究神秘主义，什么异梦异象、听圣灵微小的声音，那些都不是。圣经没有提到那是我们得救的必须，也没有提过那是我们成圣生活的必须。任何事物都不能代替圣经的，这就是圣经的重要性。没有圣经，人就无法晓得救赎的管道；没有圣经，人就无法知晓上帝的旨意，就是无法知晓上帝的心意。如果没有圣经滋养我们的生命，基督徒属灵的生命不可能成长，只能萎缩萎缩，到最后奄奄一息。我不能说你会灭亡，但会变得面黄肌瘦，营养不良，像死人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对罪恶没有抵挡，对良善没有顺从，就是一个将死之人。因此加尔文将圣经比作为眼镜，他说你只有戴上这副眼镜，你才能认识上帝，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知晓神的旨意。如果没有圣经，无法认识上帝，无法知道神的旨意，更无法来获取救赎的道路。人如何能够得救？人如何能够成圣？人的生活如何更幸福？就是极致的倚靠圣经。我们通过圣经对耶稣的见证获得永生，我们通过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我们知道何为良善，我们知道过去怎么样，现在应当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知道往哪里去行，追求什么，都是圣经提供给我们的。因此诗人在19篇的1到6节，他告诉我们，神透过大自然来启示他自己，是伟大的，是荣耀的，上帝值得赞美，值得称颂。但是到了7到14节，诗人在神的话语上所表达的情感比一到六节更多更丰富。它不是一个对比，而是大自然的启示和圣经的启示，它们是不同的。大自然只是告诉我们上帝存在，他有全能，他有智慧，他对这个世界有一定的怜悯。可是圣经圣言的启示是告诉我们救赎的道路，告诉我们应当成为上帝 要求成为怎样的人，圣经提供我们永恒的盼望。当提到圣言的时候，诗人就说比金子可羡慕，比精金更宝贵，比蜂房下所滴的蜜更加的甘甜。为什么神的话语如此宝贵，如此甘甜？因为在它的功用当中，它具备了大自然启示所不具备的。大自然只是告诉我们有一位上帝，只是告诉我们你不信上帝你无可推诿，他没有提供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没有告诉我们是个罪人，他没有告诉我们如何获救，他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在耶稣基督里拥有各样的福气，他并没有。但是圣言不是的，圣言有大写的基督，提供我们唯一的救法，告诉我们成圣的法则，告诉我们终极的盼望。大自然并没有提供这一切，所以诗人就说神的话语是宝贵的，超越世上的金钱，他的话语是甘甜的，因为他尝过主恩所带给他一切的滋味。在西敏信条第一章做了充分的解释，信条这样写道，虽然自然界的光芒创造眷顾之功已充分彰显神的良善智慧和能力，使人无可推诿，但它并不足以使人获得得救所必须认识神及旨意的知识。因此主乐意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向他的教会启示他自己，并宣告他的旨意。大自然是好的，大自然并没有瑕疵，这是上帝启示的媒介之一，但是它的功用只是告诉我们神存在，神有能力，神有智慧，让罪人为拒绝上帝找不到借口而已。可是神的圣言，神的旨意，六十六卷所提供给我们的比大自然更加的丰富。因为这件书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中保，是我们的救主，提供了救恩的法则。今天很多的教会持守一种多元主义的信仰，认为所有的宗教都可以到上帝那里，我们的信仰不是唯独的，不是唯一的，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媒介，他们的终点是一样的。这种宗教多元的观点是非常可怕的，可是我们知道唯有圣经告诉我们唯一的到上帝面前的路，耶稣也告诉我们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他那里去。圣经还告诉我们说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唯有圣经告诉我们拯救的那个源头，拯救的媒介和中保，提供了一条唯一的路，除此之外是没有可能的。因此圣经重要的属性、必要性或者必须性提醒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发现一位救主，我们靠自己是发现不了的。唯一解决的方法是什么？是上帝透过他启示的圣言来告诉我们，他赐给人一位救主，赐给人拯救的源头。人按照圣经所讲的接受以至于相信，就可以获得永生。所以为什么圣言是必须的？因为你我需要得救。为什么是必要的？你我需要靠着他生活得以成圣。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在整本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固定不变的主题，我们需要福音是必须的。在哪里可以听到福音？在哪里可以看到福音？在哪里可以认识到福音？不是透过那可读的道和可听的道吗？保罗在罗马书一到三章，他指出全人类是有罪的，他告诉我们 人都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他告诉我们外邦人是有罪的，外邦人说我们没有圣经，没有福音可听。保罗说不是的，你们有大自然，你们有内心的知神性，你们知道有神存在，你们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不把荣耀归给他，反而敬拜各样的偶像，你们的罪无可推诿。而大自然普遍启示能定人的罪，人不能说我没有福音，人也不能说我没有传道者，人只能服在神的审判权之下。后来保罗讲到犹太人，犹太人他们同样是有罪的，他们有律法，律法同样定他们的罪，律法不能够给人带来生命，不能够使人罪得赦免，不能够使人称义，不能够使人与上帝和好。律法只是指出那些有律法的人，他们是罪人，活在罪的奴役和统治之下。因此后来保罗就说全人类都在罪的权下，无论是没有福音的外邦人，还是那些有律法的犹太人，他们都是罪人。保罗总结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他们都偏离正道，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保罗最后的论证是要告诉我们，堕落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没有上帝救赎的启示，人无法找到救恩的管道，那么将来没有盼望，只能被律法定罪，被大自然定罪，人是没有任何的机会的。好像保罗所讲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民国民以外，在应许的诸约上是外人，没有指望，没有上帝。我们好像看不到好消息，但是三章的之后的内容，保罗告诉我们，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了。保罗在解释说，因信称义的福音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上。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死与复活的时候，一切属灵的福气会临到这个罪人。任何事物不能再定这个人的罪，而因信称义是耶稣基督里完成的。保罗强调了福音的必须性。那么保罗一系列的论证之后，一直到罗马书第十章，保罗继续强调福音的重要性。他说信靠基督是得救必须的条件，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被称义，就可以得救的。保罗还发出了福音的普世邀请，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那么保罗的论证还没有结束，他沿着福音的逻辑最终引出一句话来，他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从基督的话来的。人从哪里知道自己有罪？人从哪里获得救赎的方法？人从哪里可以知道因信称义的耶稣基督是我们被上帝不再定罪的保障？他说你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他就告诉我们话语的重要性，必须性是不可缺少的。有些神秘主义者认为，我信主是做了一个梦，或者我梦中看到谁和我讲话，可能是他的父母，可能是他教会的牧师，可能还是那个光明的天使。可是圣经没有这么讲，圣经告诉我们人如何听到福音，如何了解福音，如何在福音里面得到福音所有的福气。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来，唯有神的话才能带来得救的必须的教导，除此之外没有可能性。我中间有哪一个人是因为天使给你发福音带到你信主呢？有哪一个人是你做梦的时候梦见天使跟你讲话你信主呢？还是哪一个人梦到自己的先辈或上代的父母告诉你，孩子你要信主，所以你就信了？不是吧？ 因此你会看到道的必要性和必须性，它可以使人拥有生命。在雅各书一章八节和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都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使人重生，神的道使人重生的，神的道给人带来生命。为什么？因为这道告诉我们好消息，这道记载耶稣基督的生与死，这道记载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和再来，这道关乎我们是罪人，需要被救赎，需要靠基督为的中保获得生命的机会。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唯有重生的人才能进到神的国，不是吗？而话语是我们重生的必需品。有谁说神的道不是必须的？可是今天教会有各样的乱象，不是吗？强调神的经验，否定圣经的必须，认为圣经可有可无。他也不说圣经不重要，他说圣经是重要的，他的神秘经验也是更重要的。可是那些与圣经有何关系呢？除了这一点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神的话语是我们成圣生活的必需品。成圣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话题，圣经提供给我们教义立信的标准，如果没有圣经就没有教义的标准，我们的信仰变成了多元的信仰，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能接受，什么都能接纳，什么都能摄取，什么都可以改变我们。可是我们称为唯独圣经，它不仅是得救的必须，更是成圣生活的必须，也是教义标准的那个尺度，它衡量一切的虚假，它告诉我们何为真实，不是吗？你靠什么判断对错？你靠什么分辨黑白？你靠什么能够定善恶？不是上帝的圣言吗？成圣的生活也是如此。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没有否认吃饭的问题，对吧？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脑筋直到一定程度，我不用吃饭可以吃神的话可以活下来。我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应该是一个灵派的教会啊，他们的牧师撕下圣经来让他们的会众吃下去，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咀嚼吸收上帝话语啊。那是不是我犯了罪可以把罪写到纸上用火点着罪就被赦免了呢？耶稣讲的不是说吃饭不重要，耶稣没有否认我们需要物质的必须，我们是需要物质的，需要水，需要食物，需要各样的营养品。可是人最根本活着的本质是在于神口里所出来的一切话语。耶稣告诉我们说，当这样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是靠神的应许活着，还是靠自己工作所得的工资和收入活着的？你说两者都需要，没有错，但是它总有一个优先次序，不是吗？我们肯定是需要神的话语活着吗？我们肯定相信我工作得到收入的最后是上帝所赐给我的，如果没有上帝的保守和保全，我的工作最后可能颗粒无收的。所以耶稣这句话的本意是，圣经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维持生命不可缺少的角色。某位说，你现在需要面包的，你要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你吃了之后你就不饿了。耶稣见证了一个事实，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他以顺服上帝的话语活在神面前，活在魔鬼面前，耶稣是得胜的。后来彼得告诉我们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因你们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至于得救。什么才能使我们渐渐的长大？彼得称之为灵奶，而这灵奶 纯正的灵的就是上帝的话语。我们在上一讲讲过，神的话语是终极的权威，无误的，它是有效的，带给我们一切益处。可能很多教会都相信圣经是无误的，但不代表他们的讲道一定是无误的，因为在解经上也可能让上帝的话语它的权威下降。但是一个人讲错道并不影响圣经文本的权威，只不过在解释的时候带来错误的教导，使人的灵性受到亏损。但是纯净的灵奶就是上帝的话语，足够给我们带来生命所有的必需。如果你想健康的成长，不是需要很多食物很多营养吗？需要补蛋白补维生素，需要各样的纤维，使你才能健康的成长。而圣经66卷被称为纯净的灵奶，就是上帝的话语。我可以说甚至你不需要听到，你不需要注释书，你只单单的读上帝的话语足够使你成长。这是上帝如此教导给我们，这也就意味着成圣的必须在于上帝的话语。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我们不仅不能够成圣进步，不能够渐渐长成，我们可能已经30岁50岁，我们的灵性还是一个小的婴孩，抱着奶瓶子每天在喝所谓的喝奶，而没有被神的话语所喂饱，这是糟糕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孩子到了8岁9岁10岁，他的体重他的身高还像5岁的时候，我们很着急的会带来做各样的检查，他的身高他的体重他身体的肌肉他的消化系统是否依然健康，然后会带来一系列方案，改善孩子的饮食，改善孩子的生活环境和居住环境上可以快速成长，也禁止孩子一些食物禁止吃，一些食物可以大量的吃，可以快速补充营养，让他身量可以长上来。无论是耶稣还是彼得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神的话语是成圣生活的必需品。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像婴孩一样？你不要认为我不可能是婴孩，我的身材没有发生变化，年龄没有发生变化，但你有没有发现5年前和你5年前的自己和你现在的自己没有什么区别，10年前的自己和你10年后的自己没有什么区别，还是老样子，对吧？什么都没有变化，你说这不好吗？如果论到你的容貌的话，这是很好的事情，对不对？怎么你年龄怎么长你都还是那么美，但是我们不是讲容貌，不是吗？而是讲对善的尊崇，对恶的离弃。我们一直不能够在善的事情走更远，反而在恶的事情上走得越来越远，离恶越来越近。为什么？因为始终是一个婴孩，没有抵挡能力，生活不能够自理，所以总是把排泄物尿在自己的尿不湿里面，还不能离开纸尿裤，这是婴孩，知道吗？就总是和那些罪和污秽的生活滚在一起，在污秽之物中滚爬，这就是一个婴孩。原因在哪里？就是没有上帝的话语，不可以让上帝的道成为你成长的必需品。或者你从来没有喝过纯净的灵奶，没有让上帝的话丰富的流入到你生命当中，成为营养，给你提供一切必需品的补充。我们可能有人吃很多的食物，但是吸收不了营养。在题目的后处有一节经文，不知道你能否记得。有人常常听到，终究不能明白。就吃的很多，听的很多，喝的也很多，但是终究不能够明白，这不是可怜吗？比方说你每个礼拜都来， 每次查经都参加，承认主说从来不缺席，但是听了很多，领受很多，终究不能够明白。这是最可怜的地方，最可怜的地方。比如我们的孩子面黄肌瘦，他的饭量比同龄人要大，胃口要好，可是就是那么瘦，对不对？就是无法使他的身高和体重带来一系列的增长。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大概就这个样子。我们看到非洲在比较落后的那些灾民可怜的样子，他们瘦弱的是因为缺乏食物，营养不良。其实很多基督徒没有在圣经当中来摄取粮食，来获得灵奶，所以整个的生命奄奄一息，骨瘦如柴。圣经还告诉我们，唯邪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后面说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而那个拥有神话语的人，他会成长的，他的身高、他的身量、他的体重都会增加的。耶利米告诉我们说，万军之神呀，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欢喜快乐，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如果按字面解经的话，的确需要把圣经吃下去，可是这里不能按字面去解释，不是吗？神的话语中食物一样，神的话语可以使我的心中欢喜和快乐。我想这些经文都在告诉我们，圣经是我们维系生命不可缺少的，它可以滋养我们的灵魂，神的话语可以在我们患难当中安慰和扶持我们，他的话语可以使我们成圣的，可以使我们撇弃罪恶的。后来罗马书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拯救基督徒的大能，因此我们可以说圣经不可缺少，对于你我的得救，对于你我的生命的成长都是必需品，它不可缺少，它不可被替代，不可被取代的。可是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总有一些宗教或者一些派别或者一些乱象，他们否认圣经的必须，他们认为圣经是可以有的，当然不是必须的。当另一个事物和圣经等量齐观的时候，那圣经就不是必须的。比方说天主教，他们和我们对圣经这一属性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圣经直到世界的末了都是必须的，是必要的，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天主教虽然承认圣经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认为圣经需要教会比教会需要圣经更多。他们在圣经之外又加上他们的圣传，这些圣传有耶稣，还有使徒，还可能还有其他人，他们的口述传统和圣经等量齐观。你看他们没有否认圣经的全部，他们只是说圣经不是最重要的，那么圣的必须性何从谈起呢？如果有一些事物的传统像圣经一样的等量齐观，那么圣经的必须性这个话题就不存在了，那么圣经可以被替代的。因此在整个的天主教传统当中，他们如何使自己成圣呢？如何使自己更圣洁呢？他们就搜集各样的圣物，比如约翰的头盖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那个墓穴，然后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钉子，甚至还能找到耶稣的裹尸布，然后以搜集这些遗物来改善他们的信仰生活。他们要到 罗马去朝圣，这些问题是因为圣经的必须性被否认的时候，其他的事物会涌入教会，会涌入信仰的群体。圣经是需要的，但还有更需要的东西。甚至还有人，天主教的群体在中世纪的时候，还有人可以找到耶稣曾经骑着驴蹄子的四个蹄子。这不是搞笑吗？你说很搞笑，比脱口秀还要搞笑，可是他们就认为这个是合理的事情，因为圣经不是必须的。在各样的扭曲之下，教义被各样的解释和稀释，就带来危险。还有一个派别是最有趣的，在17世纪，这个派别叫贵格会，创始人叫乔治·福克斯。贵格会它的原意指什么？指发抖的人。为什么发抖？这不是帕金森哈，发抖不是帕金森。据说他们聚会的时候，圣灵强烈的感动，然后身体就不由自主的颤抖。因此称他们为贵格会的时候，是一种讽刺意味的黑称。但是他们不建议，他们认为这可了不得，能颤抖不是偶然。如果帕金森去了，那就很受欢迎。那是为圣灵充满了标记吗？好像不是。我要讲的是贵格会，他们强调内心之光。他们认为上帝的灵和真理直接存在在人的灵魂深处。上帝的灵和真理啊，就在你内心深处啊，不需要圣职人员的宣讲，不需要客观的文字，文字是有限的，你要在内心当中和上帝相遇的。神奇吗？在你灵魂里面有什么呀？有神的灵和真理在你灵魂深处。文字是有限的，宣讲是有限的，你要在内心当中和上帝碰出火花来。有没有和上帝碰过爱情的火花？就他们这么讲的。紧接着他们说，每一个基督徒要和上帝直接的沟通，不需要牧师，不需要任何的媒介。所以在贵格会的内部，他们不需要任何的圣职人员，男人女人都平等。因此他们的教堂里面没有讲台，没有唱诗班，没有牧师讲道。怎么聚会？大家聚会的时候围在一起，然后坐下来跟孩子说不要说话，都不要说话，安静，保持安静，长期的静默。为什么静默呢？要等待内心深处和上帝的灵和真理碰出内在之光，用现代化碰出爱情的火花来。谁如果碰出了火花来，就要站起来和大家分享我和上帝碰出什么火花来，然后讲一段话带大家祷告。说完之后呢，大家再安静，都不要说话，再等待内心之光的出现。如果今天参加礼拜没有内心之光，没有爱情的火花怎么办呢？大家再垂头丧气离开。最后贵格会在历史中没多久就消失了。为什么需要把这个现象拿出来？今年很多的基督徒不是讲像贵格会一样吗？强调感受，强调经验，强调神在我内心给我留下什么印记，讲什么声音，好像神的话语不是必须的。所以贵格会的现象到今天比比皆是。没有神话的教会很快就会消亡的，贵格会很快就消失了。为什么？它违背了圣经最高的原理，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语来，真理神成圣。你想想，谁不想站起来 讲几句话呀？对不对？刘立勇讲了，王立勇也要讲，王立勇讲完之后 我李弟兄也要讲啊，陈弟兄我也讲两句，看谁说得好。那谁呢？谁敢保证这些内心之光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呢？这肯定是以消亡而结束的。当下我们生活的这种普遍的福音派教会当中，我们都认为圣经是绝对权威，可是你知道吗？在圣经之外还有很多的所谓的比圣经更重要的权威，剥夺了圣经它的必须性。有的基督徒强调内心的平安，平安出于神，不平安就出于上帝。我想问各位，你的平安，你怎么判定这个平安一定符合圣经呢？如果上帝带你去一个好的环境，你平不平安？如果神带你去个坏的环境，你平安不平安？那你怎么知道好的环境一定出于神呢？难道好的环境不会出于魔鬼吗？难道坏的环境不会出于上帝吗？约瑟被卖到埃及内心平安吗？不平安，对吧？那个不平安的环境出于谁？岂不是出于上帝吗？约伯的孩子财物被抢，孩子死了，那身上长满了疮，内心平不平安？不平安。你的平安真的有用吗？我们认为平安就是上帝，不平安就不出于上帝，谁告诉你的？我们说环境很重要，环境预备的合适，感谢上帝。难道耶稣到旷野备受试探这件事情环境好不好？那里有肯德基有麦当劳吗？那里有瑞幸咖啡吗？没有。那里只有石头，那里有魔鬼对他试探。那各位，你知道是谁把耶稣引到旷野去的吗？是谁？你说不是我，肯定不是你嘛。是圣灵，是圣灵。我想告诉各位，神也会引导我们到旷野，那里有石头，那里有荆棘，那里有蛇，那里有狮子和老虎，有各样的猛兽，那里没有平安，难道不出于上帝吗？所以环境这个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的。很多基督徒从中国想办法逃到美国去，到了美国之后感谢上帝，美国是神赐给他的，难道中国不是神赐的吗？我们都是灭亡之子，一定要活在这个国家吗？所以环境不可靠的，谁会把一个人带到非常恶劣的环境出于上帝之手的？好的环境很多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出于上帝的。我们的逻辑是什么？好归上帝，不好不归上帝，错误的。如果上帝让你把你带到非洲，带到中东去，环境糟得不得了，你说这不是出于上帝？难道马礼逊来中国的时候不是出于上帝吗？如果没有马礼逊，新教来中国还没有开端呢。所以很多人靠环境来判定是否是上帝的旨意，不是剥夺了圣经它的合理和正当性吗？还有很多基督徒每天寻求神的感动，神的引导啊，神感动我，神引导我，姊妹今天神感动我，弟兄上帝引导我。如果有这样的人，他看到我们至少说我们不属灵，我们没有张口闭口神感动神引导。你有没有见过彼得或者保罗每天说神感动我，神引导我？至少没有吧。我想这些人所谓的寻求神的感动和引导，只要不在圣经的文本当中寻求神透过话语对他的引导和感动，这是一个愚昧的人。无论多么属灵，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公然违背的圣经第一原理。神以真理使我们成圣的，你要说神通过话语感动我，神通过话语引导我，通过话语规范我的生活，这才是神对你的感动和引导的。圣灵是真理的灵，他不会离开真理感动我们引导我们，圣灵不会违背他要来的使命的。很遗憾的是，中国 教会没有写出像样的这样的书来啊。不过国外有，比如华尔基写的寻求神的旨意岂有此理，比如德阳凯文所写的去做吧，什么意思？不要寻求着寻求那，照着圣经去生活吧，这是上帝给你的生活。那本书有150页，它充分的论证了什么平安，什么环境，什么神的感动引导，不要追求那个东西。什么圣灵圣灵不要追求，就好好的读圣经，按照圣经去生活，就是上帝对你的感动和引导，就那么明白，就那么简单和直白。信仰生活像一二三那么直白，非要把它变成方程式，好像是在迷宫里面每天在摸索，像算命一样，对不对？这不是我们要的生活。所以这些种种的乱象不是圣经的教导，是很危险的。这些乱象否认了圣经的必须性。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个存在像耶稣基督更具有权威性？没有。你有没有听过耶稣基督或者看过耶稣基督使用过这些方法？什么看环境啊？我要看内心平安与否，我要听到神的声音，我要听到微小的声音进入我的耳中，耶稣没有的。耶稣他用一生诠释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基督总是用他的现实生活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必须的，是必要的，是不可缺少的。在诗篇40篇的第8节，圣灵透过诗人的口喊出了耶稣要喊出的话，他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中。耶稣一生就如此的去实践的。后来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耶稣后来又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不是说不吃物质的食物，耶稣也口渴，耶稣也饥饿，耶稣是说在生命当中最能够满足他需要的不是食物，而是遵行神的旨意。耶稣不是只满足现在遵守神的旨意，他是期待他一生到最后全部完成上帝的旨意，为他至高的满足，就是指他最后钉在十字架上面喊的成了，是耶稣最高的渴望，最高的梦想。他期待自己可以成就那件事情，因为那是上帝的旨意。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的心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耶稣他就伏伏在地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将要走向死亡，耶稣不是惧怕死，耶稣知道他将要与父有短暂的分离，父要掩面不看他，父要收取一切的安慰之光，他要独自面对死亡，面对咒诅，他要喝下愤怒的苦杯，他要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他要成为被宰杀的祭物，他的死是独一无二，从来不可被复制的。耶稣在那么大的苦难临到他的境况之下，他依然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神你的旨意。耶稣没有说我内心不平安，环境也不好，神也没有用天使给我耳边讲出细小的声音来，到底是不是上帝旨意，没有的。所以耶稣最终完全顺服了天父的旨意。当他在十字架上喊着说成了的时候，是完成了神的功。成了不是一个绝望的呐喊，也不是表达满足痛苦的终止，更不是疲惫痛苦生命最后的言语，都不是的，反而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胜利喜乐的宣告说成了，他从天上到地下来就为此，他受死的时候，灵魂断气的时候，正是上帝旨意在他身上的成就。如同他说的一样，我来是要遵行你的旨意，你的律法在我心中。所以耶稣一生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语是必须的，是不可缺少的。耶稣不是更有权威性吗？各位，你有各种经验，我不去反对你，我也不想和你有任何的辩论，我们的耶稣不是最有说服力吗？他来的目的遵行神的旨意，他一生皆是如此，到死最后喊的成了，是他心满意足的时刻。他来本是为此，他也完成上帝的旨意。马丁路德讲过这样的话，如果你想听神的话语，就去读圣经吧，不要靠别的。当你寻求别的方法的时候，圣经的必须性会成为可选择的。而这一原则就是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得救的必须，是成圣生活的必须，不要在圣经之外去寻求所谓的法则，那些是无用的，是无效的，会让你与圣经越来越远，圣经慢慢会布满灰尘，圣经慢慢会压在某一个书柜下面，圣经慢慢的形同虚无，到最后你也会进入那个深不见底的深渊，总是寻求所谓神秘的经验。当世人说你的话语足够宝贵，胜过金金，你的话语足够甘甜，像蜂房所滴的蜜，是因为神的话语在生命当中是必不可缺少的。而今天我们所讲的乱象，世人从来没有说，他从来没有谈及，他只论到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是宝贵的，是不可缺少，是有权威的，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所以各位，你要顺服神的话语，你要了解这个不争的事实，你得救为什么？因为你听见这道。你为什么可以成圣？因为道可以使你成圣，除此之外其他的都不存在，唯有这一原则才能使你得救，才能使你成圣。所以神的话语在你生命中要成为不可缺少的。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